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可能让你们感到不安甚至愤怒的话题。你们从小到大在教会听到的祷告方式很可能错了。大多数人相信祷告时间越长，求的次数越多，呼朋引伴联合祷告，天堂的大门就会被我们轰开，神就不得不出手相助。但让我告诉你们一个圣经的惊人真相，神不是那个不情愿帮忙的假朋友，需要你厚着脸皮去缠着他。如果你还在祈求神不要发怒，还在求神赦免你的罪，那其实你是在用行动反驳耶稣已经完成的工作。今天我们将从路加福音11章开始，彻底颠覆你对祷告的理解，并揭示一个你可能从未听过但却是唯一真理的身份，耶稣是唯一的调解人。请放下你的固有观念，因为这短短几分钟将决定你与神关系的质量。第二章，耶稣是唯一的调解人。兄弟姐妹们，祷告在许多基督徒看来是如此神圣不可触碰的词汇，人们总会反驳我，只要是祷告就不会有错。但是我在这个系列的开篇首先和你们分享了马太福音六章五节，假冒是伪善的人爱祷告，这也让你们当中的大多数深感惊讶。耶稣曾说过，不要以为说多了就必被垂听，祷告的时间越长未必就越有效。这和现今教会所教导的大相径庭，但这的确是神的真理。兄弟姐妹们，如果你以为神是根据你的表现来回应你的祷告的话，那你大可每天读经15遍，每天去教会，每分每秒认罪悔改，力所能及的参加你能参加的所有大会和听到11奉献，别只给10%，干脆把整个身家都捐了吧。当你们把你们人造的虔诚作为让神成全你们心愿的筹码的时候，你们就从神的恩典中跌落，变成了不信。不是你为神做了什么，神才回应你的祷告，如果没有耶稣，你连靠近神都不配。也许你们会问，那我每天固定时间祷告读经错了吗？没错，如果你知道神不会因你定点定时的读经祷告而爱你多一些，也不会因你不定点定时读经祷告而少爱你一些。如果你知道你要是不约束自己养成祷告读经的习惯，你就会被你的工作、生活、你的偶像剧、综艺节目、支持的球队、追捧的明星占据了你全部的时间和心思。除了每星期一次能从别人口里听到对神未必真实的介绍之外，你对爱你如己的天父、为你舍命的耶稣、与你合一的圣灵一无所知，你会几天、几星期、甚至几个月也想不起要亲自了解一下神，和神共度时光。别人说神喜怒无常，今天爱你，明天恨你，后天赐你苦难和病痛，你照单全收。危机和困难面前，你和属世的人一样惊恐万分，束手无策。你不知道信心运作的法则，不了解神的真理，因为你根本就不认识神。所以如果你必须每天早上6点起来读经，晚上10点祷告，如果这时你把注意力保持在神的身上，了解神的自律方式，那么不错，你需要定点定时读经祷告。祷告不是让你向神邀功的筹码，不是让你获得教会其他成员羡慕赞赏的手段，不是让你得到牧师青睐的途径，祷告是你和神建立亲密关系的方式。上一次我也解释了马太福音六章九至十三节主导文的真正意思，现在就让我们从路加的角度看看他对耶稣同样教导的描述。路加福音11章1节，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毕，他的一个门徒对他说，主啊，教我们祷告，像约翰教他的门徒一样。路加福音11章2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名被尊为圣，你的国度降临，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路加福音11章3节，我们每天的所需天天都给我们。路加福音11章4节，宽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宽免了亏欠我们的每一个，不要带我们入试探，救我们脱离罪恶。接着第5节往后的经文 才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重点。耶稣在此所讲的预言经常会被教会引用，但却是错误的引用。路加福音11:5，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当中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去，对他说，朋友，借我3个饼。路加福音11:6，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出行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路加福音11:7，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烦扰我，门已经关上，我的孩子也同我在床上，我不能起来给你。路加福音11:8，我告诉你们，即使不因他是朋友而起来给他，也会因他的强求而起来照他所需的给他。教会里的牧师们对此预言其中最普遍的一种解释是，神就好比这个朋友。当你有需要而求神的时候，往往求一次是不够的，神会对你说，我还不打算应许你。所以你要向那来要3个饼的人厚颜，强求，重复再重复，缠着神不放，直到神把你所求的赐给你。我说的很直接，未必是牧师们的原话，但本质却是一样的。你们不能放弃，要一再恳求，要把天堂的大门轰开。另外一种衍生版是，除了要坚持不懈地反复求神之外，光凭你一个人的祷告是不够的，所以你要召集其他同僚入伙做联合祷告。如果能够有100万人共同为复兴祷告，人多力量大，天堂的大门就会震动不已，最终神就不得不松手，让复兴降临。全场鸦雀无声，不是吗？难道这不是大家所相信的吗？可它却不是耶稣的教导。如果我们接着第9节往下读，一切就会变得很明了。但是在此我想停下来问一句，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朋友？如果你有紧急需要，半夜跑去求助，而他却在窗口回绝你，原因是他们全家已经睡下了，下床穿衣不方便。你们谁有这样的朋友？中间有一个人举手。我要说的是，这样的人不是你的朋友。这不是朋友对待朋友的方式，他只是你认识的人，但却绝对不是你的朋友。知道耶稣讲述这个预言的用意吗？他是在告诉我们，即使你的朋友不是真心想帮你，即使他嫌弃你惊扰了他的好梦，但只要能尽快打发你离开，他也会满足你的要求。那么神呢？你以为他会比这假朋友更恶劣吗？如果你清楚知道你的朋友会在你有难有时相求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那么你凭什么认为造物主甘心让他的爱子替你受难的天父会连你的朋友都不如？你们信人超过了信神。我在和信徒的沟通中经常会使用这个逻辑。记得有一次，我接到一个来自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男人的电话，当时他生命垂危，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我和圣经学院的另外一位负责人唐纳几乎每天都到他的家里去，和他分享神的真理，但是这个人始终不相信神愿意医治他。在这近1个月的相处中，我看到他的妻子因他的病日日哭泣，茶饭不思，人迅速的消瘦。有一天我问他，假如你的妻子有能力医治你，那么他是否会因为你没有达到他心目中理想丈夫的标准而袖手旁观，让你自生自灭？这个人听了后挣扎着想要从病床上坐起来，他竭力控制住怒火对我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的妻子？我告诉你，他很爱我，他宁愿与我的位子兑换，他宁愿将死的是他。我笑着再问，那你觉得万能的神对你的爱不及你的妻子？这就是耶稣要对我们说的，神不是预言中的朋友，需要我们厚着脸皮一遍又一遍地强求，直到他听得不胜其烦，才会动动手指，吹口神气，碎了我们的心愿。兄弟姐妹们，无论你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让神为你做任何事，因为神不是那在运行中发生故障被卡住动弹不了的神，因为神已经做完了他应做的一切，因为神在恩典里已经提供了你的所需，神在你有需要之前就已经满足了你的需要。知道吗？神不是在你祷告求医治的时候才如梦初醒，原来你生病了，神不需要你重复医生的诊断报告 才能充分了解你的病况。神不是双臂交叉于胸前，不满意地说，你求得不够诚恳，祷告的不够频繁，表现得不好，你要再努力些，受的苦再多些。神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神已经提供了他能提供的一切，神已经医治好了你能得的所有疾病。和大多数基督徒印象里的神相反，神不把他的快乐建筑在你的痛苦之上，神不需要你用泪水和支离破碎来证明你对他的爱，神比你更渴望让你得医治，比你更迫切要给你富足。兄弟姐妹们，你们想过吗？如果神不需要我们的合作就能展现他的大能，那么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已经得救，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需要戴眼镜，没有一个会有病痛。神比我们更愿意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根本就不应该一遍又一遍地求神，神啊，我们在等待你显威力，神啊，别迟疑，让圣灵降临，让我们得复兴。知道这是在说什么吗？神，你还没有显威力。神，你还没有让圣灵降临。这是错误的。目前为止，至少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我是唯一一个这么说的。教会之间，基督徒之间，大家彼此都在相约，让我们为美国祷告，让我们为教会的复兴祷告，让我们为某某兄弟姐妹祷告，让神的荣耀降临，让神的大能降临。你们表面上看似虔诚，爱心四溢，忧国忧民，但你们言外之意却是，神啊，你要对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负责，你要对不断攀升的罪案率负责，你要对某某的病痛负责。神，我们不敢有多大的奢望，只要你肯动动你的小手指，砰的一声，世界就会变得更好，美国就会变得更好，教会就会变得更好，某某兄弟姐妹的病就康复了。这是错误的，但是这也是大部分基督徒根深蒂固的信念。神爱我们，神通过耶稣已经给了我们恩典和赦免，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祈求他的恩典和赦免。神已经不再对人发怒惩罚，因为他已经发怒惩罚了耶稣。我曾经说过，如果神不审判美国，那他就要向索多玛和俄摩拉道歉。现在我说，如果神审判美国，那他就要向他的爱子基督耶稣道歉。因为耶稣已经为全人类献上了赎罪祭，已经平息了神对人的怒火。也许你们会问，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从此就该顺风顺水，无忧无虑，过着有如童话般的美好生活？当然不是。我们对撒旦门户大开，长期保持着合作关系，我们已经偏离正轨，正在走向自我毁灭。不错，现在的情势是不好，但幕后主使不是神，不是神痛恨我们，不是神不肯显大能，而是我们离弃了神，需要回转的是我们。我正很努力地提醒自己不要离题，让我们翻开创世纪第十八章，看看旧约和新约下祷告方式的不同之处。然而，对大多数的基督徒来说，新约和旧约的区别只是在于圣经中起间隔作用的一页白纸，他们不知道的是，两者之间是有着极大区别的。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三节，亚伯拉罕靠近，说：“你要把那公义的连同邪恶的一起毁灭吗？”创世纪十八章二十四节：“假若城里有五十个公义的，你也会消灭，不因里面五十个公义的而宽恕那地方吗？”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你定不会做这样的事，把公义的连同邪恶的一并杀掉，把公义的和邪恶的一样看待，你定不是这样。全地的审判者岂能不行公义呢？你们知道吗？说得好听，亚伯拉罕是大无畏；说得不好听，亚伯拉罕是大不敬。他基本上是在对神用激将法。他的意思是，神啊，你怎能做这样的事？这肯定不是你的行事准则，你能做得更好，更公正。紧接着，他又开始和神谈判。他对神说，如果城里没有五十个公义的，只有四十五个，你会毁灭这城吗？如果没有四十五个，只有四十个呢？如果没有四十个，只有三十个呢？如果没有三十个，神一再让步，最后条件谈到了十个， 神承诺亚伯拉罕，如果能找到十个公义的，他就不毁灭索多玛。结果，索多玛的义人只有一个，就是罗德。神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亚伯拉罕和神谈判的行为叫做调停，亚伯拉罕就是其中的调解人。字典对调解人的解释是，斡旋于冲突双方的中间人，使他们达成协议以解决分歧或冲突。神是圣洁的，痛恨罪，人却不圣洁，喜爱罪，神愤怒着要对罪审判和惩罚。正因如此，就需要有调解人介入，向神代祷说，神，求你不发烈怒，改变思想。这就是亚伯拉罕所做的。摩西同样也是调解人。出埃及记32章10节，神对摩西说，现在不要管我，我的怒火要如热蜡般倒向他们，我要吞噬他们，我要使你成为大国。知道这其中蕴含的意思吗？神对摩西说，不要管我，不要干涉，让我做我想做的事。也就是说，摩西，你对我有影响能力，如果你管了，插手干涉了，替这些人向我祈求，我就无法向他们发怒，无法毁灭他们。摩西，一个普通人的言语，居然对怒火中烧的万能的神举足轻重。出埃及记32章11节，摩西祈求主，他的神说，主啊，为什么你的怒火要如热蜡般倒向你的人民？你不是用大能和强大的手把他们带出埃及的地吗？出埃及记32章12节，为什么要让埃及人说，他心怀恶意地把他们领出来，是要在山里杀死他们，在地上吞噬他们？求你不发烈怒，改变如此对待你人民的坏思想。摩西劝神，改变思想，改变思想。不可思议的是，神真的照做了。出埃及记32章14节，于是主改变了他要对人民所做的坏思想。知道吗？这就是现今教会里最多最响亮的声音，美国罪孽深重，神将要审判美国。911就是一个警钟，如果人们还不认罪，神就会让更恐怖的事情发生。接下来就是我们作为调解人，要为美国代祷，要为世界代祷，求神不发烈怒，阻止神对世界、对美国的毁灭。这就是我们所学的祷告。绝对的错误，错误至极。加拉太书3章19节，那么为何有律法呢？是因为过犯才加上的，直到那得应许的后裔来到。而且它是由天使借着调解人的手颁布的。律法是天使借着摩西的手颁布的，摩西就是那站在神与人之间的调解人。这和新约有什么区别？让我们看看提摩太前书2章5节，因为只有一位神，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调解人，成为人的基督耶稣。新约下，耶稣就是那站在神、天父与人之间的调解人，也是唯一的调解人。耶稣因我们的罪受难，替我们做了偿还，罪已经无法阻隔我们和神，神把对罪的怒火已经宣泄在耶稣的身上。所以神不会审判美国，不会像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毁灭美国。事实上，神不会毁灭这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如果亚伯拉罕能够和神谈判，讲好只要找到十个义人，神就会赦免索多玛，那么你认为耶稣的谈判功力会低于亚伯拉罕吗？信徒因信称义，你认为你住的城市会少于10个义人吗？亚伯拉罕和摩西可以成为调解人，是因为那时耶稣还没到来，罪还没被审判，没被赦免。现在因为耶稣的死亡和复活，神已经原谅了我们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所有的罪。因此耶稣是神和我们之间的唯一的调解人。如果你像亚伯拉罕和摩西那样祷告，求神平息怒火，求神不要审判，不要惩罚，求神原谅，如果你也想成为站在神和人中间的调解人，那么你就是反耶稣。你不承认他已做完的工作，你要取而代之。如果你虔诚地跪在神的面前，或大义凛然地站在教会前面，振振有词，神啊，求你显恩赐， 不要发烈怒，你就是把耶稣推到一边，说，我知道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那已经是2000多年前的事了，你的任务没完成，神还在发怒。耶稣，你开了个好头，现在让我来收尾，我将代替你继续向神诉求。
你是在画蛇添足。
耶稣加上你的丰功伟绩等于零，耶稣，什么都不加等于一切。也许你们会问，如果耶稣已经做完一切，人类已经获得神的原谅，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传福音？传福音是要人知道这好消息，知道耶稣已经偿还，神已经提供，而且知道的人需要相信并接受。如果不相信不接受，那他们就要自己偿还。人们以为只有杀人犯、强奸犯、同性恋、毒贩、酒鬼、骗子才会下地狱，错了，这些罪都已经被原谅，唯一让人下地狱的是不接受耶稣对那罪的偿还。当你最终站在神的面前，神不会和你翻旧账，神不会说，让我们谈谈你6岁那年撒谎、15岁叛逆、33岁婚外情，神只会问，你相信耶稣吗？你真心承认他是你的主吗？相信耶稣，就是相信他已经替你赎罪，不相信耶稣，就是拒绝他的牺牲，自己的罪就要自己偿还。最终决定我们归宿的只有3个字，相信吗？我再重复，耶稣已经完成一切，神已经原谅了我们，所以不要再祈求神的原谅，不要再让神赦免。有人问，如果不认罪祈求，那还祷告什么？我很高兴终于有人发问，我会讲什么是真正的祷告，但不是今晚，在改正之前，我们必须先找到出错的地方。所以路加福音11章，耶稣用预言告诉我们，神不是那不情愿帮忙的朋友，不用厚着脸皮为一件事反复求神，不用要挟神，神啊，你说因你的鞭伤我已经得了医治，那我就抓着你不放，一直求到你医治我为止。你们知道吗？只有不尊重耶稣的人才会这么祷告。路加福音11章9节，我又告诉你们，祈求你们就得到，寻找你们就寻见，叩门门就给你们打开。路加福音11章10节，因为每个人凡祈求的就得到，寻找的便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路加福音11章11节，你们当中做父亲的，如果儿子要饼，谁会给他石头呢？如果儿子要鱼，谁会拿蛇当鱼给他呢？路加福音11章12节，如果要鸡蛋，谁会给他蝎子呢？路加福音11章13节，你们虽然不好，还知道拿好礼物给你们的孩子，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是更要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耶稣的意思是，在做为人父母的，你们的孩子要吃的时候，你们有谁会拿石头当面包给他们？有谁会拿蝎子当鸡蛋给他们？看着他们把牙齿咬断，被蝎子咬伤而乐在其中，你们有谁会这么做？如果你们都不会如此对待你们的孩子，如果你们尚且知道把最好的留给孩子，那你们凭什么认为天父爱他子女的心会不及你们？你们凭什么认为神不愿意满足你们的所需？兄弟姐妹们，不是神不愿满足你们的需求，而是你们不相信。你们把神当判官，当敌人，铁了心地认为神不会轻易让你们好过。你们把婴儿的早亡和先天不全归咎于神，把天灾人祸归咎于神。你们说，是神让你们得癌症，是神夺了你们亲人的命，是神让你们痛苦难耐，只是为了要你们成为更好的基督徒。所以你们请人替你们代祷，替别人向神代祷，你们唯恐自己人单势薄，召集教会所有成员为某个兄弟姐妹彻夜祷告，祈求神的医治，你们签名加入祷告联盟，和其他100多万的基督徒一起为美国祈求神的怜悯，你们个个都要和耶稣争一席之地。你们以为神只有在你们连番轰炸的祷告中才肯医治那生病的人，你们以为你们对他人的关爱程度远远超越了神。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已经听得如坐针毡，但这却是事实。如果你诚惶诚恐，如惊弓之鸟般的靠近神， 如果你以你的苦难来荣耀神，你就是不尊重耶稣，你就是在重伤神。如果神不是爱的话，你们早就因你们的所作所为而化成灰烬了。兄弟姐妹们，在你们拂袖而去之前，我要再重复一遍，我所竭力反对的教会的理论和教导，以前我都丝毫不差地追随过，我也不是清白的。但是感谢神，在这些年里，神对我不离不弃，不断给我启示，不断更新我的思想。现在我能做的，就是让有耳朵听的人不要再犯我曾经犯过的错，脱离捆绑，能够自由地和神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记得我刚转向主的时候，总是斗志昂扬地要以神的名义做些什么。那时我经常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一天晚上，我们为我们的社区祷告，我大声叫喊着，不断敲打着墙壁。别问我为什么那么做，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是考虑到神年纪大了，隔得又远，怕他听不清楚吧。我边吼边猛烈地敲打着墙壁，我居然当着所有参加祷告会人的面说出了这样的话：神啊，如果你有我一半爱的克萨斯阿林顿的人，那我们早就得到复兴了。话音刚落，我立刻就发觉我的神学理论有问题。难道这不是我们当中提供代祷的调解人所做的吗？神啊，如果你能像我一样爱这些人，虽然你们不会直截了当地说出口，但你们的行为就是最好的证明。你们以为神还会勃然大怒？神每天冷眼旁观，任凭无数人死亡下地狱，却无动于衷。如果不是因为你们那兼爱无私的祷告，神怎肯医治他人？怎愿出手相助？是你们止住了神沸腾的怒火，你们妄自尊大了。兄弟姐妹们，神爱世人，比我们任何人都爱。如果你渴望看到身边的人得救，渴望看到你的国家回转富强，那是因为神已经触碰了你的心，这渴望是神给你的。神给你一颗怜悯的爱心，不是要你反过来求神怜悯世人，而是要你亲身爱他人，愿意成为神可以用的器皿，来释放神的大能。我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刚开始我说背弃神的，走向自我毁灭的是我们。不是神不愿在美国显大能，不是神不愿在美国降下他的灵，而是美国人太热衷于他们的沙滩、古铜肌肤、他们的 DVD、VCR、他们的肥皂剧、警匪剧、他们的交友网络、运动、时尚、科技，知道吗？美国人根本没有时间顾及神。可是神从不会违背人的意愿而强行显大能，他需要我们的合作。神已经把那是耶稣死而复活的大能给了我们，要我们去医治有病的，叫死人复活，洁净患麻风的，赶出污鬼。而我们呢，非但没有照做，反而转过身来祈求神医治有病的，叫死人复活，洁净患麻风的，赶出污鬼。我们让神做他已经做完的工作。也许你们会很震惊，但是我还是要说，我相信现今被耶稣肢体所普遍采用的祷告理论是来自于撒旦的。受蒙蔽的基督徒们对耶稣已完成的一切熟视无睹，只会躲在密室里祷告，只会求神不要发怒，回心转意，让圣灵降临。而他们还没得救的邻居却对神的真理一无所知，他们全部的精力都放在按照心愿单逐一求神祷告上了，哪还有时间去和邻居讲真理？我曾遇到过数以千计的人问我同样一个问题：兄弟，我已经为这个人祷告了20年，为什么他还没得救？为什么神还不回应我的祷告？你是在白费力气。首先，另外一个人不能凭你的信心得救，他的必须亲自相信神。彼得前书1章23节的重生，不是出于会朽坏的种子，而是出于不朽坏的，就是那永活长存的神的话语。你们知道的重生的前提是要首先种下永不朽坏的种子吗？这种子就是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如果一个人没有听过神的真理，心里没有种子，就发不了芽，生不出信心，也就无法得救。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躲在密室里替不信的人祷告， 而是和他们分享神的好消息，神的真理。你们知道耶稣从来没有组织过祷告会吗？那看不见的邪灵牢牢掌控了这个区域，我们只有呼召神的大能，冲破他的重重阻碍，才能开始传福音，这是现代大多数调解人的开场白。那么耶稣和保罗每次都先呼召神的大能，洁净整个区域，赶走魔鬼，才开始传福音吗？他们没有。我不承认魔鬼的存在吗？我承认。我相信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有魔鬼的存在，我还相信现在大家所处的这个礼堂同样也有魔鬼的存在。有人不相信，怎么可能？你要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把他们都赶出去，那是不可能的。你们知道撒旦参加了耶稣最后的晚餐吗？约翰福音13章里说，耶稣蘸了饼递给犹大，撒旦就进入到犹大里面。如果耶稣都无法阻止撒旦的出现，你又凭什么相信你可以呢？有一次我参加某个教会的聚会，牧师的开场白，我们要用耶稣的宝血涂抹所有的门窗，如果哪个魔鬼还能进入这圣洁的地方，那他最终就会是一个得救的魔鬼，因为他要穿过宝血。只有迷信的不清的基督徒才会相信这荒诞的宗教谎言。你们知道吗？如果我能把所有的魔鬼都驱逐出去，这里就没有人了。你们知道忧郁是被魔鬼控制吗？圣经上没有什么被干扰还是被附身的等级之分，希腊语只有一个词，着魔。如果你忧郁、焦躁、恐慌、害怕、担心，你就是着魔了，撒旦在扰乱你。如果你生病，你们知道疾病是来自于魔鬼的吗？如果我们赶走所有的魔鬼，不要说这里，恐怕整个科罗拉多都空无一人了。我们不能违背一个人的意愿而擅自宣称怕他已经得救，同样的，我们也不能违背一个人的意愿而擅自赶走控制他的魔鬼。所以真正使人得救、驱逐魔鬼、改变生活的只有神的话语。我们要做的是分享神的话语，让更多的人了解神的真理，以自己的生命做见证，而不是躲在一边祷告，让神做他让我们做的事。我告诉你们，神从来没有让百万基督徒携手为世界和平祷告，为拯救地球祷告，为圣灵降临祷告。如果我们能有十个基督徒做神让信徒做的事，传真理而不是宗教，使人得自由而不是陷入捆绑，医治有病的，让瞎眼的看到，耳聋的听到，我敢保证这比百万千万基督徒一起祷告要更有效。我可以大声地说，我就是那十个基督徒当中的一个。我想你们都听过以弗所的戴安娜，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女神，为她兴建的阿尔特弥斯神庙被称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最近斯普林斯有20个调解人自发组织去到位于土耳其的以弗所露天大剧院，和另外来自世界各地的20000个调解人一起驱逐他们认为再次复活的戴安娜，他们相信她是操控穆斯林教的幕后黑手。如果20000多人一起祷告，那么神就会显大能，所有的穆斯林就得救了。你们知道吗？无知的最极端，也就是最极端的超级无知。当成千上万的以弗所人膜拜戴安娜，称她为古罗马统治诸神的朱庇特的女儿，使徒保罗又是怎么做的呢？他从来没有组织过祷告会，从来没有让信徒聚在一起为迷失方向的以弗所人祷告，从来没有轰炸过天堂的大门，求神显大能。保罗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传福音，讲真理，神只有一位，父、子、灵三为一体。最后，以弗所人用石头几乎把保罗打死，他们说自从保罗来了之后，人们就渐渐不再膜拜戴安娜，他的神庙从人潮鼎沸沦落到几乎被人遗弃。以弗所的戴安娜难道不是属魔鬼的吗？当然是。但是保罗有组织祷告会，日夜为此祷告吗？没有。保罗只是把真相告诉了那里的人。 兄弟姐妹们，我知道我所说的已经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那些自以为爱神爱他人的基督徒。也许你们是真诚的，但有时你们也可以真诚的犯错。求神平息怒火，高抬贵手，求神让某人得救得医治，这些都是错误的祷告。我们要开始认清真理，尊重神，尊重耶稣，不要再愚蠢无知地求神做他已完成的事，求神做他让我们做的事。